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的西雅图中文电台艺术人生栏目，我是主持人丹丹。今天我们很荣幸邀请到了 Kara， 一位在西雅图的独立景观设计师。下面我们请 Kara 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
大家好，我是 Kara， 目前在西雅图做景观设计。我是大学毕业之后从广东来美国已经十几年了。
Kara， 很高兴见到你啊，欢迎您给大家聊聊现在的工作状态，主要做什么呢？
我现在是一个自由职业者，是一个独立的设计师，做住宅的庭院设计，就是这边的最常见的一家庭住宅的前后院的改造跟植物种植。
之前在大学学的是什么呢？当时为什么选大学那个专业？哎，很好奇啊，因为咱们这个年龄，家里人对专业有没有什么影响？
我在大学学的是统计学，当时我在那个地区是高考前报志愿的，就每个学校的专业高分低分都报一些，这是大家一般的策略。然后统计学呢，是我爸妈看报纸知道的一个当时比较有前景的专业，后来才知道是数学系里面的统计应用专业。所以大学四年呢，就还是一直在做题，就像大家学高数，某种程度跟高中差不多，周末都在图书馆做作业。然后当然家人是觉得这个专业挺稳妥的，蛮好的学校啊，以后应该会有不错的工作。我妈对我的期待是稳定，要类似公务员的工作是最好的。我爸反而是希望我能有机会去看世界，所以某种程度也是他们自己想要的东西的一种投射，但是他们就从来没有给我压力或者跟我说你要怎么怎么做，就让我自由发挥，就有点放养的意思。
那大学毕业之后，听您说来美国啊，咱们之前聊天也提到说比较茫然，因为没有规划嘛，就突然来了。能说一下当时的生活状态吗？而且当时住在哪儿啊？当时又做什么呢？
因为我是大学毕业后移民过来的，所以并没有来美国之前就申请学校这一步，不像大部分人来到美国是有一个既定的路线要走的。我自己反而不大清楚当时要做什么，突然之间好像做什么都可以，但是是在一个全新的陌生的环境中。当时是住在亲戚家，然后他们不会直接跟我说，但是我会隐隐感觉到有赶紧知道自己要干嘛的下一步的压力。所以当时是通过买一本介绍全美所有研究生专业的杂志，从头看到尾，然后去了纽约上州一个学校，学了一个学期的图书管理跟信息管理的研究生之后，感觉好像学不下去，感觉不是很对，就没有继续上了。当时真的是纯凭感受，没有做过多的分析，但是发现了好像可以对不合适的东西说不。然后继续找学习的方向的同时，也有去打工，譬如会在 Kumon 会辅导小朋友的课外作业，也有去中文学校做义工跟代课老师。
之前也提到啊，您说去纽约植物园上课，是什么契机走进那里的？因为我觉得如果我不学什么东西，我也不会去植物园去上课，当时是怎么想的？
因为当时是在我在新泽西，然后就在那个州立大学罗格斯大学的网站上看所有的研究生专业，就对这个叫做 landscape architecture 的专业产生了兴趣。但当时是什么都不知道，没有什么信息，然后就发掘了纽约植物园有一些相关的课程，就是他们的那些成人教育的项目，所以就去了。所以当时是从每天从新泽西坐 bus 去纽约，接地铁，然后转乘才到那个布朗市的植物园，一天来回就4个小时。所以接触到一些基本的 相关的基础知识。
那后来老师，您不是在新泽西州立大学看的网站看的吗？然后后来老师好像也推荐了新泽西州立大学的景观专业，但是因为专业设计的问题哈，得等一年。对您来说，等一年也得申请。当时对这个自己的未来职业发展啊，对这专业有很明确的这种期待吗？
对，当时的话没有想那么多。当时因为我申请的他的那个研究生的项目是他们的第一年开班，所以他当时几乎申请的人可能都收了。然后因为我当时没有作品集，也不知道那是什么。因为另外一个学校当时有因为这个原因没有录取我，所以当我知道我要等一年的时候，我就等了，还一边选修了一些课。现在回头看，我大概会好好利用那一年时间做别的事情，或者先打工再看。
嗯，之前来美国之前哈，您说在广州美术馆也看到了陈嘉慈啊，包括同一年去纽约大都会博物馆也看到了一些收藏品，这些艺术和文化的触动，在后来您在选择这种相对来说文理结合的景观设计，对你有什么触动或者有一些直接的关联吗？
这在当时真的是一个转折点呢、就所有这些好像很紧凑的发生在一起。我想因为当时就是自己是一个挺认真学习的好学生，所以每天都是接触自己当时圈子里面的东西，就没有接触到类似这种文化跟艺术的东西，是有一种震撼的，就是感到哦，原来还有另外一个世界，好像别的人有另外一种活法创造跟表达的一个通道。所以当时就被对这种美的追求被启发了，然后就被这种一个这样的文理结合有创造性跟兼具人文关怀的一个专业所吸引。
毕业之后啊，你也提到在纽约，但是纽约这个地方找工作挺不容易的。第一份工作啊，我看您都愿意去华人建筑公司做量尺寸啊这种很基础的工作。
对的，后来毕业之后的求职也有一种摸着石头过河的感觉。跟很多毕业生一样，都是海量的投简历，看哪里有回音。我的感觉是在某一个时间点上，对人的判定都是基于他的过往已有的经验跟做过的事情。我想要做景观建筑的话，在刚毕业的时候是没有什么优势的，一来我没有实习过，二来我当时在学校做的东西还是比较粗的，并没有一些雇主看了觉得这个人能立即能用的那种作品，所以这也跟职业规划准备没有做好有关系，求职的作品集还是得按需要去做跟修改的。另外就是当时我是奔着离我最近的城市纽约去求职的，而这也是千千万万最好的学校毕业最优秀的学生每年源源不断的涌进的地方，所以我要入行的话就只能从最基础做起，所以当时就去了一个华人建筑公司，从最简单的建筑项目，从到房子里量尺寸画图纸，到申请文件做起，就让我想起那种学做寿司的学徒从煮饭啊煮鸡蛋做起。大家都知道纽约五光十色，非常非常的精彩，我也因为工作的关系而有机会去到各种各样的场地，从最破的旧房子到那种你都不想踏进去的破房子，到豪华地段的对着中央公园的房子，跟他们之间的各种各样，从最基层到顶奢，从房子里面看到的人生百态，也是我觉得当时的一种很大的收获。那时候我有朋友跟我说哦，你都不用看 GPS 的时候，我就发现很多地方我都知道怎么走，不需要用导航，因为都是走路跟坐地铁。所以除了 拓宽自己的视野，见到了很多自己圈子以外的人事物，你会渐渐的生发一种跟慈悲心很接近的种东西。芸芸众生大家不同，但其实也有类似的地方，你只要不卑不亢就可以了。
后来也去了一家您说是法国老爷爷的住宅设计公司啊，在那里有学到什么了呢？相对来说，那家公司的氛围和您的角色在那里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后来还是想找景观设计的工作，就找了一个一半是画廊一半是设计工作室的地方。老板是一个法国爷爷，他有一个画廊生意很多年，之后就开始帮他的客户设计起庭院，就慢慢变成了他的主业。景观部的项目大部分是曼哈顿的私人住宅或公寓的露台跟屋顶花园，或者是一些公共空间。从那里我学到了景观项目从概念到推进、敲定设计到建成的各种细枝末节，很细的，包括你要去灯具店去挑选一个很合适的那个楼梯底下藏在下面的那一条灯是具体是哪一个，要买哪一个，还有就是你要去给从法国进口卢浮宫凡尔赛同款长椅要去报关，然后后来呢去屋顶花园维护的时候，人在上面因为没有围栏，你需要去找一个保护装置，这些都要考虑到。就发现这其实也是一个服务行业，怎样了解客户的需要跟满足他们的需求是运营的核心。老板是一个有非常多想法的人，品味非常的好，然后大家要做的就是把想法落地让客户满意。因为在公司里面就老板一个人，然后有一个人做项目管理，然后我就负责做其他需要做的事情。有时候因为关系非常简单，但难免好像也过于亲密，有矛盾的时候也是比较难的，因为大家的物理距离太近了，所以也会有压力。
后来在纽约啊，您也提到说感受到的这个行业竞争很激烈，周围都是哈佛宾大毕业的，当时作为新就是一个州立大学毕业的，有没有一点点自卑，或者有没有一点点动摇自己为什么从事这个行业？
确实的，当时纽约的同行都是专业里面的顶级人才，他们都上过最好的学校，非常有才华，还非常的努力，然后形象好，气质佳，比比皆是，一毕业就去到行业里面很好的公司，是会感觉到自己真的哪里都比不过。但是又想一想，我跟他们的起点是不在同一个地方的，他们很多人从小就一直有这方面的熏陶跟积累，很多还是艺术生，而我真的是半路出家，所以要走不同的路也是肯定的，从某种程度来说不大有可比性。然后我当时的现在回想，就觉得自己头二十几年的人生被刻下烙印的想法就是，你要努力要吃苦才会得到好的东西，就是世俗上大家觉得的，你拿到好成绩去到一个好学校找到好的工作才会过上好的人生，道理确实是这个道理，但是同时我们养成了拿这种标准去评判自己跟其他人，就好像你没有这些的话就没有获得成功的可能性。当真的开始工作之后，发现的现实就是在很长的时间里有可能就是没有什么结果，或者根本没有你以为的那种很大的满足感跟成功感。而我们拿这一套去评价自己的时候，就难免会有那种信念的崩塌，无论是跟自己身边的同行还是以前本科的同学相比较。我想大概是有我自己这样的职业生涯也促使了以后的某种算是觉醒跟自我价值的重构。
为什么决定从纽约搬到洛杉矶呢？当时您之前咱们俩聊天的时候说心里对大项目有一个想象，是什么样的呢？ 比如在 LA， 您提到说可以做到迪拜中东的大项目，和之前在纽约做像什么哪怕是中央公园对面的豪宅呀、啊，或者是小阳台屋顶花园，它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因为到那个时间点为止，我还不算真正的在景观建筑这个行业工作，因为还没有在有注册景观建筑师的公司并跟他们工作，至少在我们行业里面是这样子的，就积累经验能成为一名注册景观设计师的经验所以我就继续找寻机会，后来就找到了在洛杉矶的一份工作，就离开了纽约。当时到了洛杉矶这家公司，就是感到终于可以做真正的景观项目了节奏飞快的公司里面，同事们都自顾不暇资深的同事即使他们想带一下新人也是很难做到的，所以我作为新人基本靠自己摸索，有时候还行，但撞板也难免，就这样子跌跌撞撞的做了一些中东跟非洲的新社区的开发，一些 shopping mall 的里面的室内景观、公寓楼顶、花园、酒店大堂新的公路景观带，还有美国本土的一些商业跟公共空间、学校或者社区中心公园的公共设施等等。所以这些项目除了尺度更大、设计内容更丰富、要求更高之外，还能感受到户外设计在所有这些大的商业企划里面的一个角色终究还是服务行业，但是是在一个更宏大的牌桌上面的感觉设计的影响也是成比例的影响到更多人的日常生活。那时候的同事因为时差要半夜跟客户开会，晚上周末要加班，也都是家常便饭。
毕竟啊，在这样的大公司之前您也说过成长还是有限的，刚才也说专业提升只能靠自己没人带能具体说说吗？包括像在大公司里接触中东非洲印度这些大型项目，这种其实在我看来是很大的一个宏大的一个工作模式下，为何您还觉得有一些成长的局限呢？
可能就是因为每个人都已经非常忙，能把手头任务做完已经很不容易，所以资深的同事即使他想带新人也有心而无力加上可能当时的公司文化上嘛，并没有制造空间让大家去互相促进的一个氛围。我记得当时公司还找了一个类似 HR 的公司跟同事们做匿名采访，然后汇报给高层说现在有什么问题要处理。我感觉到高层管理层是知道有什么东西不对的，但是最终要取决于他们能够去做什么改变我觉得才能有一些好的改变吧。所以职业到这里待过不同类型的公司，就像现在流行说的祛魅这个说法感觉都看过了之后，对待人跟事物能更客观的对待，就像刚刚说的，就保持一个不卑不亢的心态。
企业透过创造就业机会、支持社区及凝聚人情，让西雅图变得更美好。但还有另一种强而有力的方式可以发挥影响力，确保员工与顾客受到公平对待。这意味着要遵守防止歧视的法律，了解如何回应投诉，并为身心障碍者提供合理的便利措施。不确定法律要求为何，请联络西雅图民权办公室 Seattle Office for Civil Rights 206-684-4500或 seattle.gov/civilrights， 我们在这里为您提供协助。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 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您在美国也是来回穿梭在好几个州哈，后来又来到了西雅图，当时也是投简历啊，当时做这个住宅景观设计的公司吸引您的是什么呢？后来您说机缘巧合哈，那家公司没入职，但是最终入职了一个顺手投递的一个公司。
后来因为没有想继续留在洛杉矶，就看看能不能在西岸的其他地方试一试，就投了一些公司的工作。收到了一家西雅图公司的面试，就来了西雅图两次，去面试。对比起加州，这边的自然环境让人更舒服一些，然后就决定过来了。然后顺手投递的公司收到他们的 offer， 我感觉就是有种把我接过来西雅图的感觉。我就发现有时候你比较放松的时候，事情反而会比较解决的顺利一些，在我的经验上有好几次都是这样子的。事实上也是当时我的一些经验吧，那家公司的老板有兴趣，觉得能用得上，所以也是一个配对的过程。可能命运就推你向前一步到一个新的地方，然后会有新的故事会发生。然后这个新的公司是做本地的高端住宅为主，也有一些公共的项目，譬如说最近的西雅图 Waterfront 的翻新里面的植物设计就是他们做的。我当时也有做到像 U Village 苹果店前面广场的改造，跟在波特兰的一个植物园的项目。在这家公司我了解到很多根植于西雅图本地生活方式的景观项目的表达，跟适配本地气候的植物设计。老板的植物设计非常有名，刚刚上个星期《纽约时报》刊登了他的家，然后文章里面写了他怎么一点一点把自己的房子改造成具有他风格的样子，非常的五彩缤纷，极繁主义但又恰到好处。所以在他的影响下，我学到了就是把时间拉长，一个院子是什么样子的，或者说一个家是什么样子的，真的取决于人是在怎样生活。设计师的作用是把个人的价值跟偏好通过设计语言跟材料使用表达出来。住宅项目特别是这样子的。
西雅图啊，您来了之后也发现它其实是一个裁员的城市。您后来也是被这家公司裁员了，老板说的理由是不能完全利用您的技能。当时听到这句话是怎么理解的？现在回头看看呢？
是的，疫情的期间呢，由于公司的项目推进有点停滞，我就被裁员了。老板是一个很会观察人的人，所以他大概评估到在他公司里我并不能很好的得到施展，在当时大概十个人的公司里面不能最好的适配到，因为一般是一个项目经理要带一个资源的设计师这样的架构下运行的。我也觉得他当时的决定是对的，因为不是那样的话，又赶上我当时急需要一个月找到工作，我就不会转到去一个庭院施工公司那里去，然后慢慢后来变成独立设计师。所以那段时间转折的时间是有很多事情发生，一个推着一个走，然后都来不及思考。当时只抱有一个信念，就是不管之后发生什么，希望能够把我带到要去做的事情跟要去的地方。现在看来不买房子可能也是一个选择，可能不比买房子差的选项，但如果那样的话就未必会转到现在这个职业方向， 所以有时候经历的事情是让你历练的，有时候不一定能即刻看到有什么好的进展或者你想要的结果。
对呀、啊，当时裁员的时候也赶上了房子买的房子要 close， 啊，你也比较着急哈，啊，说连 Home Depot、IKEA 这个工作也在去找，其实是在求生存啊。那日子是怎么熬过来的？我现在想想我都觉得好难。后来您说入职了一家第一次让您开卡车去见客户的公司，那段经历给自己带来了什么样的改变呢？
对，那对我是一个新的开始。因为这是一个施工的公司，我作为设计师就需要一个人负责项目，从去客户家去了解需求，测量地，然后画图到出方案，跟客户沟通到敲定设计，一直到协助施工完成，所以整一个是一个很谦卑的过程，因为这是一个从基本做起。所谓现在说的打掉重练，因为以前在设计公司只是画图，然后现在是亲眼看到画的每一根线每一个形状，最后落实到人家院子里建好的每一个东西。能够完成不太难，但要做好是一个需要思考跟迭代的过程。我也感到成长确实是发生在你舒适区以外的。在这家公司的时候，因为每一个客户沟通会，他们会先填一个问卷调查，然后问所有相关改造的目标、他们的偏好、跟预期以及很多问题，然后其中一条是你打算在这个家还会居住多长的时间，然后很多年长一些的客户写的其实意思是住到生命结束，或者我不能再住到这里为止。我每次看到这个答案的时候，就感到自己的工作好像在被别人人生中的一种分量，因为我的项目就是这一对老爷爷老奶奶余生每天看到的院子。还有一次，有一个客户在快完工的时候跟我说，他两年前被诊断癌症，两年后没有复发，做院子就是他一直的愿望，然后现在终于可以把它实现。我在这个公司的电邮签名是，他们是 Building a healthier planet one landscape at a time， 因为他们不用农药跟所有化工的一些产品，希望给大家一些更 sustainable 的 option 去管理自己的庭院。然后我也是觉得自己是 one landscape at a time， 去帮忙大家改造自己的生活空间。
您在这个行业时间久了，也观察到啊，很多独立设计师都是从朋友的院子开始自己的职业生涯的。您在西雅图也没有这样的资源，刚开始是怎么破局的呢？
在这个公司做了两年之后，随着他们项目量的回落，我就顺水推舟的变成了他们的 freelancer， 然后所以我就又向前了一步，变成了一个独立设计师，开始自己学着接项目，要学习去怎么运营啊，扩大自己的社交圈，去链接更多人，然后学着去推广自己，让大家认识我。我的方法是通过一些做义工，还有给一些机构捐赠自己的设计服务，还有就是在社交媒体去宣传自己，也有一些其他的设计师会推荐我去做一些项目，所以整体还是一个比较缓慢的过程。
对，您说社交媒体啊，比如开始发小红书啊，包括您说志愿者啊去花园展做志愿者这样的方式，这些尝试有没有带来一些客户啊？在这中间有没有让您印象比较深刻的合作？
做这些也慢慢会带来了一些客户啊。像去年我做了一个前院种植项目，做完之后客户就跟我说，在社区很多邻居在散步的时候会停下来欣赏那些在夏天持续开的花，然后他们家的附近几家人也好像开始做他们的院子。 然后听上去好像非常的日常跟普通，但我觉得这就是我自己工作的一种成果吧。
嗯，咱们之前聊到，尤其是您说到客户的需求优先于设计师的审美，这个观点我很好奇啊，和您在学校或者之后在一些公司里学到的理念有冲突吗？或者您给我介绍一个解释一个例子和客户意见不同的。
我觉得这个说法还是得基于那个项目的特性啊，可能公共跟商业项目会有所不同，但我觉得对于住宅项目来说，这个还是大部分时间是成立的。当然这个也是具体分析问题具体分析，因为有的客户的需求感更强，他有很明确的目标感，我要做某些某些东西。有的客户会有空间去看重审美，然后这个时候我分析了他们的这个需求之后，就可以做引导，给他看可能性，或者看他对什么感兴趣。就像我刚刚说的，你的院子是跟你的家是你的价值品味的反应。设计师的圈子有一句话大家都挺认同的，一个好的项目的一个必要条件是好的客户，好的想法最大程度的呈现也刚好跟用户相匹配，这就是一个最好的项目的一个结果。从别的设计师的经验来看，当你积累到一定程度做成的作品多一些的时候，客户基本上都是被作品跟你的审美而吸引过来，所以这时候这种情况就会相对少一些。
在和您沟通之前啊，我其实完全不了解景观设计，我个人觉得它可能是一个相对来说就业面很窄的这么一个行业。您当时从统计这方面转行到这个的时候，没考虑这一点吗？就如果咱们再回到当时啊，还会选择这个专业吗？
现在看来，从统计学转到景观建筑是一个挺不理性的决定。相当于把之前好像十几年的学习积累，或者说有一些优势，完全不去利用了，有点可惜。本来可以训练个统计或者金融数学之类的研究生。可能是因为以往的教育里并没有鼓励去思考自己想做什么，擅长就去做什么，然后在这中间找一个平衡点，或者也没有去思考自己的个体性跟如何社会化。所以当突然给我自由的时候，我就有点矫枉过正了，所以就转的有点激烈。最毫无疑问，以我现在的认知，或者说现在20岁年轻人的认知，应该不会做这样的选择。对我来说，是某个特定时期、特定环境跟际遇融合在一起的结果。我们也不能用现在的自己去帮以往的自己做决定。
咱们之前也聊啊，您说到和什么人在一起很重要，从纽约到 LA 到西雅图，还有印象哪些人对您的影响比较深吗？有没有当时聊到一些建议您觉得应该听没听的？
我觉得这整个过程我得到的建议并不太多可能也是由于自己的那时候的很一根筋，或者说信念感很强，就一定要做这件事情，所以可能别人说了我也没有听进去。所以无论是走怎样的路，one way or the other， 所以重要的是养出无论发生什么都有面对的勇气，要去解决问题，努力过后可能也不会尽如人意，但能不能在行动上跟心理上稳住继续前行。别人的肯定是锦上添花，但自己得先认可跟肯定自己，觉得自己有价值， 所以我的一个很大的收获是人要先学会欣赏自己。嗯，
现在啊也是在通过小红书和线下肯定接触了很多啊各种各样的客户，也各种各样的房子。您说自己的包容性变大了，看世界眼光不一样，能具体的去展开一下跟我们聊聊吗？
也是因为有各种这样的际遇，自己一直很想得到的东西可能很长时间都没有得到，所以过去小十年有浅浅的接触身心灵跟冥想啊，我也去过那个十天的内观冥想课程，最大的感触是学到的是要去觉知跟不评判。我觉得人很有惯性去把注意力放在还没有得到的东西，还没有达成的目标，往往不够注意力给自己已经拥有的，但这往往是幸福感跟平静感的来源。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去感受跟感恩，而不是只是追着还没有达到的东西。经历过的事情，像我说的，就是看过各种各样不同的房子，做过各种不同的项目，或者不同的人跟事，就发现很多事情它就像一面镜子，或者是一个老师去提醒你哪里是你现在的卡点。当你情绪发生的时候，我读过这样的一段话，还挺有感触的，就是那些限制你灵魂的问题，那些还未转化为爱的恐惧，那些受委屈跟压抑的情感，你终会允许一切发生在你的生命里，而你只需顺流而下，不再惊恐应激，不再彷徨无措，你终将会发现喜悦在你心里盛放。对我来说，就是过去的很多失望，我终于能学着去面对它，或者说只是让它顺流而下，我就已经感觉到能放松非常多。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西雅图惊现免费医疗诊所将于4月23日至26日在西雅图中心为有需要的民众提供免费的牙科、视力及综合医疗服务，无需预约，现场排队即可就诊。4月23日到16日每天清晨5:30开始在 Fisher Pavilion 发放入场票，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无论您是否有保险，是否是本地居民，都可以获得帮助。现场还提供多语言翻译服务，详情请访问 seattlecenter.org。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您现在的工作和生活节奏是什么样的呢？作为一个独立设计师哈，有没有考虑再回到一棵大树下了去做全职工作？
现在是自己安排自己的工作时间，需要非常强的自我管理跟约束能力，不然就会感觉工作跟生活完全融为一体，因为随时随地都可以在工作。暂时还是先坚持一下，到之后的话，之后再说吧。
如果说现在啊，作为一个过来人， 给刚来美国很茫然不知道自己想做什么的年轻人一句话，您会说什么呢？
我会说去多去体验跟去感受这个世界，然后慢慢也是去了解自己，什么能让自己安心，什么能让自己开心，或者说能让自己感受到人生的美好，因为这都是一个要慢慢去发现的过程。还有如果有第二点的话，就是要早点去理财，可以从20岁就开始。然后第三就是照顾好自己的健康，包括身体健康跟心理健康，我觉得这三点是我这么多年来不变应万变的底气。大家总要去生存，也要去拼搏，去爱护自己的最亲近的人。我觉得在这个基础上，可以再想想自己能给别人带来什么，你自己想感受什么，就会形成一个那个给予跟接受的一个闭环，然后源源不绝，循环往复。
您刚才说鼓励年轻人去多体验，那回到自己身上，有没有什么自己一直想做但还没有做的尝试呢？
如果有机会的话，会想做一些有社区属性的多用途空间，当然这个会涉及到更多方面的人跟项目。有机会的话，会希望在这些空间引进自然的元素跟好的设计，譬如说一个地方大家可以看书喝茶，做分享会，做一个小市场，也可以做音乐才艺表演，你也可以种菜，也可以做展览等等等等。给大家提供一个与身边社区多接触交流的一个媒介。
和卡尔的聊天采访让我自己也受益匪浅，心也慢慢静下来了。非常感谢今天卡尔来到演播室来参加我们的节目，非常谢谢您。
也非常谢谢丹丹给我这个机会来跟大家聊聊天。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收听本期的西雅图中文电台艺术人生栏目，我是主持人丹丹，咱们下期再见。